意念已经抵达。正是因为异乡的那一点陌生感、飘荡感、惶惑感，使我的感官打开，大量接受外界的讯息，而后让它们沉淀，变得更纯粹而具体。香港，这地方对我而言有神奇的召灵作用，召唤生命与创作的灵感，这是我一直知道的。为什么你要离开台湾到香港去呢？2011年的夏天，当我即将到香港，就任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时，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这样问：为了要离开台湾，我得向大学请假。有些已经选定我的课程的学生感到失落。为了要到香港，我无法常常陪伴小学堂的孩子读书游戏，他们好担心我再也不回来陪他们了。为了就任公职，我必须放弃已经主持了11年的广播节目。那些在深夜习惯听我说晚安才入眠的听众觉得很难接受。做完最后一集广播的某个周末，我和几位好友到台北一家著名的老字号餐厅吃晚饭。餐厅里的服务生都是中年以上的年纪了，帮客人点菜时会突然打断客人，并且强烈建议：够了哦，点太多吃不完很浪费哦。我认为这才叫做人情味，虽然他们脸上的笑容并不多。有些餐厅的服务生笑颜如花，鼓起三寸不烂之舌，不断推销高价菜色，明明知道分量够多了，还要哄人再点两道，实在令人不敢恭维。吃得差不多了，换来服务大叔要甜点，大叔送上甜点，我正拿起调羹打算大快朵颐，突然听见那句问话：为什么你要去香港啊？发问的是大叔。你的广播这么多年我都已经听习惯了。我连忙解释，说是想到香港去做点事情。显然大叔并不满意，继续嘟囔着说：要做事情在台湾也可以做呀，为什么一定要跑到香港去呢？十几年的节目了，说不做就不做，说走就走啦。面对一个陌生人的质疑，我竟然纳纳的说不出话来。若说他已经听了我的节目十几年，其实也不算是个陌生人了，更像是个十几年的老友。明明在台湾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做着自己喜欢又于人有益的事，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去挑战那么多的未知呢？那天或许好友看出了我的微微低落，于是对我说：一般人都要从一条比较小的船换到一条大一些、安稳一些的船上去，你却从安稳的大船换到小船上去，怪不得大家会觉得好奇怪呀。等我真的到了香港，走在熟悉的街头，乘坐最爱的叮叮车，和许多人在街市里摩肩接踵，才渐渐明白，有时候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是不可言喻的，就像是我对于香港。小时候，父亲的好友是船员，他来我家做客，总会带着从香港来的舶来品，送给母亲的玻璃丝袜和香水、围巾与项链，送给我们这些小孩的南枣核桃糕和瑞士糖。他会跟我们讲述这滨海的港口有许多酒吧、许多苏丝黄、许多沿山而建的高楼、许多彻夜不熄灭的灯光。我们一边听着他的叙述，一边播放着邓丽君的歌：夜幕低垂，红灯绿灯，霓虹多耀眼，那钟楼轻轻回响，迎接好夜晚。Hong Kong, Hong Kong, 和你在一起。Hong Kong, Hong Kong, 这是一个美丽晚上， 有你在我身旁。1997年之前，因为个人的情感因素，非常渴望能到香港来工作，却一直没有机缘。等到这因素消失了，竟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，在1997这样微妙的一年，切切实实与香港结缘。7月1日，香港回归。8月14日，我到大学报到。临行前，也同样被人询问，为什么去香港？你不担心回来之后，原本属于你的都消失了，你可能会失去读者，失去许多工作的好机会？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我也可能带回来更好的礼物，凭着一点不计后果的任性，就这样出发了。虽然一年之后，我还是选择回到台湾，但我确实带回来许多礼物，很珍贵的朋友和学生，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教学信心。更特别的是，我所信任的几位评论者都认为，香港经验将我的写作带到一种未曾出现过的境界，可谓我个人创作生涯的一次转捩点，一个小巅峰。正是因为异乡的那一点陌生感、飘荡感、惶惑感，使我的感官打开，大量接受外界的讯息，而后让他们沉淀，变得更纯粹而具体。香港这地方对我而言有神奇的照灵作用，召唤生命与创作的灵感，这是我一直知道的。2011年春日，虽然生活里每个环节的运转都稳妥而顺利，但我心中总是有些很难捉摸的情绪升起，像是一种渴慕，一种匮乏。到香港，例行的小旅行，住在太古面海的酒店里，拉开百叶窗的那一刻，看见有点急料的海面，忽然萌发强烈念头，我在心里许愿，给我一段时间，给我一面有海的窗景，让我在这里好好的思索、感受与创作吧。只是这样想着，还没决定该怎么做，也许应该租个短期公寓，也许该休一段比较长的假期。当小旅行结束，那如同陀螺般旋转不停的生活占据了我的全部。直到夏天，这个全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邀约蓦然出现。许多媒体朋友问我，你考虑了多久才答应的？当一座城市以这样热烈而神奇的方式召唤你，还需要考虑吗？我站在湾仔电车轨道旁，等着绿灯亮起，与许多匆忙的人一起横越马路，心里突然明白，就在我面对大海许愿的时候，这意念不仅出发，也已抵达。